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在过去一个礼拜啊，我想对于我们当中一些家庭啊的生活节拍上啊，有一些变动啊，因为呢是，对，因为中小学啊放暑假了，那放暑假，父母呢就要为儿女周间的活动呢做另外的安排。啊，还好我们教会下礼拜开始有 VBS 暑期圣经学校，至少下个礼拜啊，你们的当中的父母、你们的儿女有个地方可以去。啊，若是借着暑假呢，我们全家能够对不起，我忘了一个东西。我们若是全家呢，能够出去度个假啊，在一起享受一些在家一全家在一起时间啊，也蛮理想的。那，这样子的话，若是你孩子现在小的时候有机会出去玩的话，一家出去玩，那对于他们而言呢，也是对于他们的童年会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我就想到我们自己家，我们儿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全家啊出去啊一起度假啊，去到不同的国家公园啊来游览。那美国呢，很多有名的国家公园呢，我们基本上都去过了。那就在几个礼拜前。啊，我们突然接到了我们现在那个已经30多岁的小儿子发了个电邮给我们啊。那我们平常我们不是跟他不是每天都有联络，是偶尔有些联络，所以我们接到电邮也很惊讶。原来呢，他是在上班啊中午休息的时候跟他同事聊天，那么聊天的时候就谈到呢他们美国一共有50个州他们呢个人去过哪些州。那我想儿子呢记得他小的时候呢，我们家常出去开车旅游，特别是在他9岁的那年的暑假呢，我们有一次呢开车在13天之内，我们经过了美国西部的8个州啊，到过了很多的国家公园，4个国家公园包括大峡谷啊，还有这个黄石公园等地，还去了犹他州的盐湖城，还有南达科他州的总统山啊，这些景点。所以呢，儿子就想到来写电邮来问我们，他说那次呢，我们旅行中呢，到底去过哪些州啊？他知道他美国的50州中，他去过哪些州？那我现在记忆不好了，那么久以前的事，怎么记得呢？那真的时候连数码照相机都没有，更不要说手机照相，说照片呢都是什么一卷一卷软片照了下来，然后回去。拿回来洗了以后，把照片放在照相簿里。这个照片上也没有日期啊，也没有地点，除了照片本身。那怎么记得呢？还好，师母呢很细心。每次我们出去开车旅游的时候，他就在卡片上把那每天去的地方啊，记了下来，然后写在一个卡片上。然后等照相照好以后呢，他就把那个记录呢。放在照相簿里，所以呢，我回去看照相簿的时候呢，就可以根据里头资料告诉我儿子那次我们到底去了哪些地方。这里呢，我也再次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家庭的话，有机会的时候也可以去这些国家公园旅游一下，一家在一起看看这个不同地方的很壮观的自然景色。在暑假。除了出外的旅行之外呢，父母也可能要为你的儿女安排不同的夏令营。也是记得我们儿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暑假送他们去 Breck 或者是 Parkview 美国教会办的夏令营。后来呢，他们进了中学以后，就不再想去夏令营了。我们呢就送他去 LSU 去上呢。可以代替学校数学课程的必修课程，在他们上高中以前呢，就把那些代数啊、三角啊等等课程都修完了。那如此呢，一方面让他们在暑假有点事情做，一方面呢，也希望他们能够在学业上超过别人。那我们那时就像所有的华人，或者说所有像大多数的华人父母一样，我们很重视儿女的教育。我们都希望儿女能够发展智力，有了智力以后呢，将来事业成功、出人头地的机会就会多一些。 那我们自己追求智慧，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儿女追求智慧，但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是否应该知道我们所追求的智慧跟圣经中所说的智慧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上个主日讲到的题目是哥林多前书的前面十字架的道理与智慧啊，内容是根据前面的经文。那这段经文中呢，智慧出现了十次之多，而且呢，除了其中只有两次讲到神的智慧之外呢，其余八次都是在对于智慧的评论蛮负面的。啊，在那里呢，保罗说啊，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不用智慧的言语，又引用旧约圣经的说呢，上帝呢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又说呢，神要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所以看起来呢，保罗好像是蛮反对智慧的啊，在这一点上呢，与我们一般的想法不同，我们都希望有智慧。认为呢有智慧呢有益无害，因此呢我们会奇怪为什么保罗会贬低智慧。我给他上礼拜我也解释了，保罗并不是反对所有的智慧，因为古今中外很多人的智慧基督徒的智慧呢都被上帝所用，用来造福人群也荣耀神。保罗所批评的反对的智慧呢，乃是那些不认识神不承认神的人啊所具有的聪明智慧。那圣经中很多地方讲到智慧，我再来看了一下，旧约新约中加起来智慧提到了将近400次。那其中呢智慧的含义呢不都是相同。那根据上个礼拜的信息呢，我们可以把圣经中所说的智慧分成三类。那第一类呢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的智慧。经圣经的出处是在前面哥林多前书前面的第20节。那第二呢是认识神的人的智慧。那圣经的出处是在诗篇的第111篇第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第三种智慧呢是神的智慧圣经的出处也是前面一章的24节。那这三种智慧中的第三种就是神的智慧。那上次呢我们没有讲得很详细，那今天呢等一下呢跟下个主日呢我们会回过头来看什么是神的智慧不过呢我们先要回到刚才所谈到的智慧，就是呢我们盼望我们儿女能够追求到的聪明智慧。那这些智慧或知识的确可以帮助我们的儿女呢将来在社会上立足。在圣经里呢第26节呢提到世上的三种人是有智慧的人，有能力的人，有尊贵的人。那这三种人呢他们都是具有学历能力钱财和地位。那这种人呢都被世人所羡慕。那我们再 打个比划，在今天呢有智慧的人，我们可以说就是那些书读得好或者呢智商很高的人。那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台湾那时候是当医生是最赚钱的正当职业。那因此呢很多男生都要什么读医科。听说呢那时候若是你从台大的医科毕业的话会有一大堆人在那等着要把他的女儿嫁给你。若是听说呢还有呢有人呢甚至说可以他把一整间诊所的设备都准备好了为女儿当做嫁妆。那所以从台大医科毕业的话就是人财两得了这样子。那这是有智慧的人，或者说有聪明有知识的人。那第二种人呢有能力的人，那什么是有能力的人呢其中也包括有体能的人。那我们在学校再回到学生的话，若是一个同学不但书读得好，我们可以每个人想想我们大学的时候那些崇拜的偶像那书读得好运动又好的话，那就更吸引人了。那就像我年轻的时候，若是在打篮球打得好的那大学生他在打篮球的时候很多女生在旁边看为他着迷了这是有能力的人 那什么有尊贵的人呢？就是出身良好的人。那我们用在今天呢，就是什么二代啊，什么富二代啊，官二代啊，官二代。那如此呢，有钱有势的人啊，都是人人都想与他们巴结。但是保罗在这里呢，他指出呢，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多半不是像这样有钱有势的人。在第一世纪的那个教会的信徒呢，多半是社会阶级低、生活穷苦的人。可是呢，你看到啊，这些人呢，并没有因为他们的低下或穷苦而不得救，反而呢，是那第二十六节说呢，他们是蒙神所召的人。是哪些人蒙神所召呢？下面两节说呢，三次提到是神拣选的人蒙召。那我不知道神怎么拣选人啊？他怎么来呼召人？他是按照什么标准？这我不知道，这是神的事。但是我可以确定啊，神不是按照世上的标准来拣选，因为若是上帝是按照世人的标准来拣选的话，那他会拣选什么？有钱、有智慧的人，有能力的人，或者是有地位的人。但事实上显示，哥林多教会信徒当中那些蒙召的人，大部分是社会边缘的人士。反倒是那些有智慧的人、强壮的人，还有什么都有的人，他们是要因为没有被神拣选，最后要羞愧。当然，今天那就是在他们那时候在世上的时候，那些人呢不认识神，他们在世的时候可能因着自己有聪明、有能力或有地位，他不觉得他需要福音，更不会觉得羞愧。但到了末日，基督再来审判世人的时候，这些人就要如同第二十八节所说的，要被废掉。那时候他们才会感到羞愧，因为他们当初有机会接受福音，但是他们没有接受。反倒是那些原来被人看不起的穷人，却是信了主，他们就得到永远的福分。其实呢，有智慧、有能力或者有地位的人，并不都一定要等到末日的时候才羞愧。很多人在今生就尝到骄傲自大的结果啊，像是国内市场上有很多假药、假货啊，各种东西假的东西。那做的这些东西的人，他们都是蒙蔽良心。那这些事情呢，终究会被发现。那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呢，终会在法律的制裁下感到羞愧。那这是中国，在美国也是一样啊。最近新闻啊，非常热门的报道，我不晓得你们注意到，就是呢一个好莱坞电影界的大亨，叫做哈维·维恩斯坦啊 ，Harvey Weinstein 啊，他们的丑闻，他居然说，他说有将近一百个女士出来公开宣布。在过去呢，他们曾经受过这位维恩斯坦的性侵犯。那我们看到这位老兄呢，过去自以为有权有势，就向周围的女士呢随意的性侵犯。如今呢，他就这位过去的行为感到羞愧，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那这样说来，是不是有智慧、有能力、有地位人，就一定没有得救的指望呢？也不是。那在新约圣经中呢，就有很多的例子，像是呢学问渊博的保罗，和原来是靠着当税吏敛财变成很富有的撒该，他们呢都是蒙主呼召得救的人。可是圣经呢更多地方提到神是关心那些穷苦、被压迫、在社会边缘的人。举几个例子好了，像是《路加福音》记载，耶稣说过：“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 在雅各书中也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不是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吗？看到圣经中啊，神是非常关心穷苦被压迫的人，而且看到呢，无论是家境是贫是富，聪明智慧是高是低，在社会上的地位是高是低，不管如何，任何人都可以经由相信耶稣基督而得到救恩。但是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事实显示呢，物质条件比较好的人呢，他们就比较难以接受福音，因为呢，他们就不感到有需要。所以我们当中若是有大富翁的话啊，但是你还能够相信耶稣的话呢，那你是更有福的人，你是更应该感谢神的恩典，因为呢，他让你能够相信他。说到我们当中啊，被神华人基督教的信徒，我们知道我们大多数人啊，我们的生活条件应该比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好很多。虽然呢，我们当年啊也是白手起家，以前呢也是千辛万苦的为求更好的生活来到美国，也可能啊在座有些人像我一样啊，我当年呢来美国的时候要买飞机票的钱呢都要向人借，然后到了美国以后再一点一点的还给人家啊，这是我们过去。甚至呢到了今天，我想在我们当中呢还是有些人呢，他们还在辛苦创业的过程当中，这是经济的环境。此外呢，在政治地位上，我们华人呢在美国毕竟是少数民族，我们政治力量相当微弱。但是呢，今天的经文鼓励我们，生活条件政治地位如何并不是最重要的，属灵的情况才是重要。对基督徒而言，我们感到富足，因为呢，我们都是被神拣选蒙神所召得到救恩的人，那我们就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而感谢。就如下面第二十九节所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自夸，因为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的聪明智慧能力财力品德或行为，而是神所赐的恩典。既然说是恩典，就表示呢这不是我们配得的，而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如同在第三十节的前半节所说，我们今天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这救恩是来源是神，不是靠我们自己。我就想到我们有时候听到人信主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很高兴啊，特别是呢若是有一个人他的学问地位很高，像是我们上次提到的 C.S. Lewis， 像这个路易士那样有学问的人，有思想的人，当他信主的时候，我们会超级的高兴啊。那我在微信上有时候看到啊，说这个中共的某某大官也是信主的，哇，就被提出来，这是好像我们觉得哇，这种人都信主了啊，真是我们那个基督教可以这个增加了不少的光彩。但是我们若是过分的为这些人高兴，或者呢他们自己啊觉得哎得意洋洋的，像我这样的人都信了耶稣的话，这样的话态度呢就有些偏颇。那么说的确的，若是像保罗，像是奥古斯丁，像是 C.S. Lewis 啊，像这样有聪明智慧的人，他们信主会改变很多人其他的人对于基督信仰的评价。那所以说呢，从福音传开的角度来看，一位有名望人得救啊，是对于福音的传开呢是有正面的影响。但是从信主的那个人，信主得救的人的角度来看，一位很有名望的人得救与一位无名小卒得救完全一样，都是本乎神，都是基于神的拣选与呼召，也同样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一个人是否得救与那个人的身份地位一点关系都没有。 像是过去在我们当中啊受洗的信徒当中，有的是在餐馆打工的，有的是在 LSU 啊这个研究生啊博士班的学生，个人的学识不同，社会地位又不同，但每个人都是完完全全靠着上帝的恩典而得救。所以若是你没有学问没有地位，也不必自卑；若是有学问有地位，你更不要自夸，因为这里说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那我们继续看下面啊，三十节的后半节啊，这句话呢需要一番解释。这里呢，中文圣经翻译为神又使他啊，他就是耶稣基督，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我们这句话有点长，那我们若是把这里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四个抽象名词解释为圣灵的好处，那我们就可以把这句话简化为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好处。那这句话有点难懂，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好处，到底这四样好处是基督的呢，还是我们的？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好处，既然说是我们好处，表示好处属于我们，可是基督成为好处又怎么理解呢？难道基督就是智慧，就是公义，就是圣洁，就是救赎吗？通常我们会把一个好处当作我们可以拥有的东西，而不是把一个有位格的人与属灵的好处之间画一个等号。所以呢，我自己呢在过去就把这句话解释成，我们信徒一切的属灵好处，包括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都是因着基督耶稣得到，是在基督耶稣里得到，不是靠自己得到。那我过去也认为呢，一旦我信了耶稣基督，我就拥有了这些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这些好处。那我认为呢，这样的解释是对这个经文最好的解释。但是几年以前，我在神学院上一门课的时候，那位教学的老师，但是就这节经文《格林多前书》一章三四节的后半节，他居然花了两三个小时专门来讲解这句话。两三个小时，你们当然会奇怪，这句话居然有这么多可以发挥的内容。可惜呢，今天我没有两三个小时在这里，所以呢，我只能稍微的分析一下这句话。那位神学院老师呢，首先让我注意到，在原文的语句结构当中呢，这四样属灵好处中间的第一样智慧，不与其他三样并列。那很多英文的翻译本呢，像是 ESV 啊 NASB 啊，都把这样的分别表现了出来。例如呢，我们大部分人我们的英文圣经呢，我们是看这个 NIB， 就是新国译记译本。那它呢在这里呢 NIB 呢是把这节经文翻译成It is because of him, because of God, that you are in Christ Jesus,who has become for us wisdom from God, that is our righteousness, holiness, and redemption. 是的，把翻成中文呢，意思是呢，但你们因着神得在基督耶稣里，基督耶稣为我们成为从神来的智慧，这智慧就是我们的公义、圣洁和救赎。大部分英文翻译本呢，是把智慧跟其他三样好处把它分开。那按照这样的翻译呢，这里的智慧不是我们所拥有的，而是从神来的，表示这是神的智慧，而且呢，基督耶稣就是这神的智慧的代表。那今天主日开始的时候，我提到上个主日有一节经文，前面的一章二十四节是这么说的：但在那蒙召的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所以呢，你看到这两节经文，24节跟30节都讲到神的智慧，也讲到神的智慧是在基督里彰显。怎么是神的智慧呢？我在上个礼拜讲到的时候曾经说过，神救人的方法是差遣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人而死。那这样做法呢，完全是超出人的想象。让我们信神的人知道，我们从圣经的启示知道，神如此做是基于他的公义，因为他的公义，他就不能接近罪。那人就是因为有罪，就与神隔绝，人也不能自救。但是神又爱世人，他愿意拯救世人，但他也必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那神就想出一个两全之计，他就差遣那无罪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人的代赎。那这样呢，不但除去了神对于罪的愤怒，也使他爱的世人可以得到拯救。那这个拯救世人的方法，人若靠自己的智慧是不可能想得出来的，唯有神才能想得出来。这就是神的智慧是在基督里彰显。而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是出于神的智慧，因此我们才有公义、圣洁和救赎。那么以下呢，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三样好处。首先是公义，这个公义呢，我们想到公义，我们有时候会把正义感连在一起。那这里不是说正义感，而是说呢，在法庭上一个犯人被法官判无罪，判为不再有罪了，就是有义，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公义。那我们的罪呢，是因为基督的代赎被赦免，被神赦免，那我们不受犯罪应得的刑罚，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公义。那么圣洁呢，我们一方面呢是也是因为被神赦免，被神看为无罪，看为圣洁，一方面呢又是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圣洁。所以这里的圣洁啊，包括了地位上是圣洁，被看为圣洁，看为无罪，还有实质上的圣洁，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心中，这是圣洁。最后是救赎。救赎呢也是说到我们因信而能脱离罪及因罪来的惩罚。总之呢，第三十节这里的智慧不是我们拥有的，而是属于神的，是从神来的智慧。基督呢是这智慧的彰显，而另外三样公义、圣洁跟救赎这三样好处还是神智慧的果子。那神的智慧呢是在基督里，信徒呢是在基督里得到所有属灵的好处。这样说来，信徒的好处是从神而来，不是因人在世上的地位声望而得到，而是人。若是我们人呢可以靠自己的行为、言语、地位得到这些属灵好处的话，那我们的确可以自夸。但是若不是，这些好处不是靠我们自己，那就按照第31节所说的，我们若是要自夸的话，只能指着主耶稣基督夸口，因为所有恩典都是在基督里面得着。那么看到保罗是在福音的内容上非常的强调神的智慧远远超过人的智慧，那么他在传福音的方式上当然也不会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讲话的技巧了。我们看到下面第二章第一节，他说到，他就回忆到写信的时候，我们知道他3、4年之前第一次到哥林多，他第一次到哥林多的时候，他说他就是诚真实实的传福音，他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来把福音的内容讲得高不可攀，他也不像第4节所说的想用这个智慧委婉的言语就是一些花言巧语来操纵人使人听从。那我们看看第1节中提到神的奥秘，
我们一看到奥秘，我们就会心里就会哇，这个很有兴趣。但是这个这里所说的神的奥秘，不是神秘不可知的内容，而呢就是神救赎世人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在基督还没有来到世上以前呢，不太明显。但是现在基督来了，也经过人宣讲，我们就可以明白，人就可以领悟。那我们知道保罗呢，在以弗所书中呢，把这个神的奥秘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定义。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啊，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那简单的来说这句话呢，神的奥秘呢，就是上礼拜我们经文中所说的十字架的道理。这个奥秘呢，也就是福音。那这个信息呢，对于接受福音的人就不再是不可知的奥秘，但对于不能接受福音的人呢，这实质的假道理仍旧是隐藏的信息，对于他是隐藏的信息。那么看到《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记载了很多保罗第一次去哥林多的情况，但那时候呢，他也是要用道理来跟人辩论，他呢也是为了要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他在话语上啊，他是要有讲的合理的话让人相信。但是他宣讲内容呢，不是与福音无关的人生哲理，而是像这里第二节所说的，他专门讲耶稣基督，讲呢耶稣基督为什么身为神的儿子却要道成肉身降到人世，也讲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为人的罪而死。那这样的信息，他在保罗说的这样的信息呢，可能不被当时的世人所接受，但会觉得哎呀，这个道理啊没有什么道理。但是保罗呢，他不在乎人的反对，他乃在乎啊基督要他完成的任务。他知道只要他照着耶稣基督的命令去做，那如同第四节跟第五节所说，神自然会显出大能，让他呢所拣选的人来接受福音。那我们看到保罗有很大的信心啊，对于耶稣基督很大的信心。但是在第三节他说呢，他第一次去到哥林多的时候呢，心中还是七上八下的，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那我们想保罗为什么会软弱惧怕呢？首先呢，保罗在社会地位上啊，与哥林多教会的大多数信徒一样，他不是有钱人。那使徒行传记载，当保罗刚刚到哥林多的时候，他碰到一对夫妇叫做亚居拉跟百基拉，他们呢本是制造帐篷为业，那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所以保罗可以说是在那时候是劳动阶级啊，他不属于社会中的上层阶级，就拥有的钱财来说呢，他比不上一般世人啊，这是钱财方面。其次呢，他在公开讲道的时候呢，他又不像当时流行的雄辩家，我们上次提到了 sophist 啊，不像他们一样讲话花言巧语很会讲。他呢，虽然自己在传道的时候尽力的把十字架道理啊讲的合宜，但他也知道啊世人呢不尊重他。那在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后书啊，中间呢，保罗就说呢，有人批评他，批评保罗的信呢又沉重又厉害，可是等到见到他的面时候，就发现呢啊，他也不过是一个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人。那时我们就看到保罗在那时，他是一个忠心老实的传道人，他不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称赞而传道。他只求自己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讲得合一，然后仰望圣灵的光照使人相信。可是在同时他也感到软弱惧怕，因为反对他的力量很大，特别是由哥林多那边的犹太人很不喜欢保罗说 耶稣是基督。我们可以相信啊，可以想象啊，保罗在那时候心中啊也有些彷徨，可能觉得自己继续不下去了。但是就在那时，主耶稣亲自的鼓励他，在这个夜间啊，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有许多的百姓。”神亲自的向他显现，来鼓励他。那有了这样从主来的应许，保罗在第一次去伯利多的时候，他就能坚定的啊停留在那里，在那里停留了蛮久的，在那里传道了啊一共有一年六个月，直到那个教会建立以后稳固以后，他才离开。那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学习保罗传福音的态度。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以有技巧，但是不可讲违背福音中心的信息。比如说我们下个礼拜有 VBS， 我们可以向有孩子的朋友说啊，我们教会的儿童节目很好，我们的老师都很有爱心，他们呢关怀每一个孩子。那若是听了以后呢，有些父母真的把孩子带来了，那些孩子就有机会啊在教会里听到福音。但是另外一例子，若是我们有一些年轻还未婚的朋友，我们就不要跟他说哎呀来教会可以找到未来的结婚对象啊。那过去呢，我的确啊见到呢，在教会聚会的时候见到有些年轻人，可以看出来他们来到教会呢是为了找对象啊。那他们有如此的心态我们可以了解，但是我们不要附和他们，我们不要以介绍对象来吸引他们。反之呢，对已经成年的朋友，我们要诚实的向他们说，我们邀请来参加聚会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认识耶稣。我们传福音也不是为了要达到什么指标啊，要达到一年要带领多少人决志信主的 quota。 若是我们真的抱这样态度的话呢，那我们就可能为了要满足自己的虚荣而呢想出奇招来制胜，结果呢不是失望，若是目标没有达到的话就失望，或者达到的话就让我们骄傲。我们传福音来就是为了顺从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尽心，但是呢不要为了一心想人相信而把福音曲解了。我们像保罗一样，我们多讲耶稣基督，然后靠圣灵来仰望神的大能来使人相信。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基督是神的智慧。这个题目乍听之下有点奇怪，因为他把基督与智慧中间画了一个等号。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无限的智慧，特别是他拯救世人的智慧是在基督里彰显。基督就是世人蒙拯救这个福音的中心信息，也可以说基督就是福音。我们常常提到福音，我们常常说要传福音，我们以为传福音只是向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传，我们自以为啊，我已经信了主了，我就不需要福音了。其实我们信徒也天天需要为了我们自己来反思福音的内容，就像我们天天需要基督与我们同在一样。但什么是我们应该知道的福音的内容呢？那我们就试着从今天的经文中来寻求答案。第一啊，在今天的经文第26节到28节中，我们认识到我们今天之所以有了现在信徒的地位，完全是归于神的呼召及拣选。凡是神所呼召及拣选的罪人，不管他们的地位，即使他们贫穷愚笨地位低，都可以经由相信耶稣基督而得到救恩。第二，以29节跟34节的上半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享受各种属灵的好处，这完全是本乎神，是神所赐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而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自己本为罪人， 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第三呢，第三十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基督是神从神来的智慧，神拯救世人的智慧是在基督里彰显。一切属灵的好处，包括公义、圣洁、救赎，也只有在基督里得到。所以我们若是要夸口，只能夸耶稣基督，只能夸他多么伟大。第四，在第二章的几节经文中告诉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应该注重传讲神的奥秘。我们也解释了神的奥秘，就是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要借着福音得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脱离这个福音中心的信息。最后啊，在第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像保罗一样，他在世上传福音，他要持守他的信仰，他会遭到很多世人的反对。我们也是一样，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软弱惧怕，但是主当年应许保罗，主会与他同在，我们也可以靠着同样的应许，不惧怕，不软弱，我们继续有力量，能够过一个顺服主旨意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天天需要知道的福音，就是认识到一切的好处是从神而来，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没有什么值得自夸的地方，而且这些好处都是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得到，是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才成就了神的救恩的计划。所以我们就要继续的在基督里与基督保持亲密的关系，这才是福气，这就是我们信徒所需要知道的福音，也是我们要向我们其他人宣讲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需要在基督里吗？你觉得你需要与基督保持亲密的关系吗？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就是何等的感谢，感谢你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上，不配的人身上，有罪的人身上所赐给我们恩典。我们在世上没有什么，可能没有什么地位，没有金钱，没有智慧，但是主，你顾念我们，你顾念世上贫苦有缺乏的人，你呼召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看到你的智慧是远远的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若不是你在圣经中启示，我们根本不可能想到，我们也根本不可能明白，但是我们现在明白了，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为你所赐我们的这些属灵的知识，我们现在感谢，我们也为你赐我们的救恩，你赐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现在感谢主，你也赐我们一个愿意顺服你的心，愿意把这个美好的福音啊，把它放在我们自己心中，让我们每天每日我们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所有的地位是崇高的，但是不是靠我们自己得来的，是你的恩典，是你的作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使我们得到如今的地位。主啊，就继续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让我们有谦卑的心态，每天来感谢你所赐我们恩典。我们愿意把这个同样的好处，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按照你的方式传给他们，哎，靠着你的圣灵大能，使他们能够相信。主啊，就使用我们来拯救你所拣选的呼召的人。我们将恭敬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来唱首啊。